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九讲。那么在今天早上，我们最主要的我们会看马太福音24章跟马太福音25章。那当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的时候我要再一次说，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快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那么在上一个星期我们特别提到马太福音第23章的37节跟38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3章，马太福音第23章，好，37节到39节，我们一起来看。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再一次我们看见当主耶稣为这一个耶路撒冷城来哀哭的时候，他主耶稣在那里有一个悲叹，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常杀害先知，也用石头打死那一个差派到你们中间来的人。主耶稣基督就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来哀哭，为这个城在那里悲叹。那么当主耶稣在这里说话的时候，主耶稣就讲了一个预言，这一个预言就讲到说，你们的家会成为荒场，你们的家会成为荒场。换句话说，主耶稣在这里说，耶路撒冷有一天要成为一个荒场的地方，并且主耶稣也在这里特别讲到，除非等这一个城市在那里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否则就没有办法再见到主。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是主耶稣对耶路撒冷这一个城市所发出来的一个预言，所发出来的一个悲叹，也是主耶稣在那里的一个哀哭。那我顺便也提一下，当主耶稣在这里提到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常常杀害先知的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3章的第34节，35节哈，35节，在这里特别提到说，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要归在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一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那么这些的罪都要归在这一个世代里面。那我们就看见说，当主的话语在这里特别讲到杀害先知的时候，好，那我们看见主在这里提到这一个杀害先知的时候，特别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讲呢？是从亚伯的血开始，亚伯的血。那那我们思想一下，讲到亚伯血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亚伯，好，亚伯是谁呢？亚伯是在创世纪里面特别讲到亚伯跟谁呢？亚伯跟该隐。好，那么这里讲到说杀害那个义人的血，从亚伯开始一直到撒加利亚的血为止。那我们也从这里大概可以知道一下，在犹太人的圣经跟我们现在所读的圣经的编排的方式有一点不相同。好，犹太人的圣经的编排方式呢，它是第一卷书那个从创世纪一直到哪里呢？最后一卷书是历代志。好，是历代志下。那么因此呢，当我们想到历代志的时候，在历代志下里面特别有提到这一个撒加利亚，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那么这个讲到这个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时候，这个撒加利亚不是写那卷撒加利亚书的那一个先知，哈，是这个撒加利亚是这个巴拉加的儿子。所以在那个犹太人的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整个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是讲到历代志下，哈。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好像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历史，有个 history 在这边。那我们再回过来看到这里，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说到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要留给你们的时候，我们接下去我们就看到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 主耶稣出了圣殿以后，走在走路的时候，走从圣殿里面出来的时候，就再一次指着这一个圣殿，指到这一个耶路撒冷城里面这一个圣殿，这个圣殿是建在耶路撒冷城的一个高山上面，指向这个圣殿，对他们说，将来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这一个石头上，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这一块地图上面，这个圣殿里面没有一块石头不会能够不被拆毁的。所以耶稣就在这里预言到，不但这个城要成为荒凉，而且这个圣殿也要被拆毁。那么所以主耶稣说完这些话以后，他就来到橄榄山，就在山上坐着。那我再一次提醒哈，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共提过两处的山，好，一个山是在哪里呢？在加利利海的山上，另外一个山是什么？就是提到在耶路撒冷城的这一个橄榄山。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的这两座山都是非常重要的山啊，一个是加利利的山啊，我们通常称那个叫做八福山。主耶稣在那个地方来做教导的时候，特别讲到八福，上次我们都背过哈，八福山那是在加利利海。那么现在第二这里的一座山，主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讲到末后的时代，讲到未来的一个状况。讲到世界末了的时候，这是在橄榄山上面所来分享的哈。那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的话，去过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几位都去过哈。那我们去过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个橄榄山既然叫橄榄，所以你就知道橄榄山上有许多的什么橄榄树哈。那么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在哪个园子祷告？在橄榄园子里面，其实克西马尼园就是一个橄榄的园子，里面到处看了非常多的橄榄树哈。而且呢我要特别提一下，橄榄树是很特别的哈。橄榄树基本上来讲，橄榄树是没有年轮的，没有树轮的哈。所以这棵橄榄树没有，你很难从树的那个轮呐、树轮里面去看这棵树到底存在了多久，是很难的哈。所以橄榄树里面没有年轮的。那么橄榄树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圣经上面常常用橄榄树来形容什么呢？来预表，来形容到犹太人，形容到以色列人哈。那么当我们读讲到橄榄园，讲到橄榄树的时候，我们看见在罗马书里面特别讲到有橄榄枝子哈，有新的枝子，有旧的枝子。那么特别形容到犹太人，形容到以色列人时候呢，主耶稣曾经也讲过比喻哈，那么就讲到说这些枝子呢会如果犹太人不信主，犹太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就好像什么橄榄树上的枝子要被拿下来哈，放在旁边。但是有一天神的心意里面仍然要把这个枝子接上去。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的橄榄树有旧的枝子，有新的枝子哈。那橄榄树，如果你去橄榄园子里看参观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奇特，就是那个橄榄园或者那个橄榄树好像看起来已经死了，但是还可以从旁边长出新的枝子来。那么因此我们想到橄榄树、橄榄山、橄榄园子的时候，就想到这些由神的选民，这些犹太人哈，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他们还要怎么样？好像主耶稣说，这个圣城、这个圣殿虽然会被毁，但是有一天还要怎么样？还要活过来，还要复活，还要在神的心意里面被接回来。那么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时候，我们在耶路撒冷，我们就看见说，橄榄山哈，怎么讲，就是假如我现在所站的地方是橄榄山的话，我的对面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就是那个圣殿。所以今天刚主耶稣出了这一个圣殿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 指着这个圣殿说，这个圣殿有一天被毁，可是现在主耶稣又从圣城，从圣殿的地方走回来到这一个橄榄山的地方。所以主耶稣走回来这个橄榄山，在这个山下山上坐的时候，望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主耶稣再一次对这个耶路撒冷城，或者是说再一次对他的选民，对犹太人来讲到末后的事情。所以圣经上讲到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我们再次看到主耶稣以前都是坐着哈，我们那个讲道啊分享啊都是坐在那里哈。坐在山上来分享的时候呢，门徒们就来问耶稣说一件事情，你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到底有怎样的预兆。你的降临就表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有这个世界的结束的时候，末了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征兆呢？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发生呢？好，那我们就在这里看一下哈。主耶稣就在那里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要来迷惑你们。在这个末后的时候，世界末了的征兆是什么呢？我们就看一下第六节，我们一同来念。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世界的末了的一个征兆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征兆呢？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征兆当中，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会有地震，会有灾难，会有饥荒，会有假基督，会有假先知起来要做迷惑的工作。那么主耶稣说，这一个世界末了的时候，你当你看见这些事情，听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都不要惊慌，因为这只是什么？灾难的起头，这只是灾难的起头。那么当然灾难的起头在原文小字里面就好像要讲到一个妇人要生产一样，有一个生产之难，就讲，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一个世界末了的一个预兆里面，我们就知道会有许许多多的灾难，而且这些灾难只是什么呢？只是一个开头而已。换句话说，在世界末了的时候的灾难会怎么样？会一直延续的继续的来增加，现在所看见的只是一个灾难的起头。那好，那我们今天想想看，我们这一个时代，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真的是一个末后时代的一个开始呢？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看到国在攻打国，民在攻打民，好，到处都是什么天灾，好，我们看见不管是我们这几年我们看见地震是何等的多，我们看见什么，我们海啸，好，我们以前我们都觉得这些都是在别的国家发生，但是我们在这两年里面，我们其实我们看见美国怎么样，也是地震、风灾，那个各样的灾难都是越来的越多。那么打仗的事情有没有越来越多？有。那么我们当然现在我们都很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有和平哈，但是我想在这个世界上会越来越没有和平哈，打仗的事情会越来越增多，因为这是什么？世界末了的一个情况，主耶稣已经预言了，已经让我们看见这一些末后的情况里面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常常觉得，当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或者我们为这一个时代祷告的时候，好，我们会叹气，我们会感觉到这一个时代实在是有太多的灾难。但是我想，当我们在祷告，我们在看到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不要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不要惊慌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都是必然有的。那么因此我们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么多的灾难，来面对这些这么多的状况呢？那我想其中有一个哈，是我们需要做预备，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些的预备。 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我们就看见在末后的日子，在末后的时日里面，会有很多的苦难灾难会来到。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32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35节，我们一直读到39节，来，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阿们。所以我们就想到在希伯来书里面，神的话语在那里鼓励我们，让我们不要丢弃了那一个勇敢的心，好像还有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来经历上帝的工作。其实这一点点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这一点的时候也是讲到在这个末后的时候，在这样子一个好像会有经历灾难的这样子的时候，这是一点点的时候。那这一点点的时候，也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想到启示录里面第12章的时候，就讲到说仇敌撒旦啊，他看见他的时候不多了，所以呢怎么样呢，就气气愤愤的下到我们这里来，就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像时候不多了，还有一点点时候。对神来说，这一点点的时候是拯救快要来到，对仇敌来说，他的时候不多了，所以在这一点点的时候，他要更加倍的让假基督、假先知、灾难等等的事情要来迷惑这世界上的人。但是我们感谢主，神的话语已经告诉我们说，让我们不要惊惶，我们要愿意为义来受逼迫，甚至于我们会会被万民来恨恶，会被那些敌基督的人，会被那一些这一个在仇敌手中的这一些人来恨恶、来杀害。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预备自己来面对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末后末期的时候的灾难的一些的起头。那我想现在的确我们常常说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要为这样子的情况来预备自己，也来祷告。那么末期有开始，末期也有好像说末期的结尾，或者说末期真正的来到。那么到底这些都是一个开始而已，看到灾难的时候，到底什么时候是末期来到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末期来到跟你我有怎样子的一个关系呢？我们就看见当灾难起头的时候，但灾难开始的时候，我在说这是一个进行式，会一直看到这么多的事情发生。那么因此在马太福音24章这里讲到，在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两种状况的人，有一些属主的儿女，人他在那里忍受试探、忍受逼迫、忍受苦难，甚至于很可能会为主来殉道。但是有一些人呢，在这样子状况里面，他就被迷惑，就跌倒。所以圣经上有讲到，他说那个时候必有许多人会跌倒，也有很多的人被陷害，会有很多的人被迷惑，这些事情都会存在。那么我们看这个时代，真的看见有些人会跌倒，有一些人会存留得住，还有什么事情会增多呢？不法的事情会越来越增多。那我们看现在这个时代，不法的事真的是越来越多。我们看整个的法律，整个全世界的法律的制度里面，好像都是在助长那些不好的事情，越来越厉害。所以不法的事情也会增多， 并且在圣经上说爱心也渐渐的冷淡。好，所以你如果你看到有些人爱心冷淡，你就知道这就是末世。好，那么在这些都是主都已经告诉我们了，爱心也会渐渐冷淡，但圣经上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会怎么样，必然会得救。那么但是末期的来到是怎么样子状况呢？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念，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换句话说，在末期要来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福音要遍传的时候，末期要来到的时候是天国的福音要怎么样呢？来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换句话说，如果福音没有传遍天下，末期怎么样呢？末期也没有，也不会来到。一定是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会来到。那么弟兄姊妹，我就想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几年啊，我常常跟神做一个祷告，那么我自己也常常在这个祷告里面，就是主啊，求你让你天国的福音能够传遍天下。好，弟兄姊妹，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我要再提一次哈。你每一次进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你都会看到教会的拉比的上面放了什么呢？万国旗。好，那我相信在这一个时代里面，神给这个教会或者神给我们教会一个心意，就是生命和我们都知道要怎么样，要流到哪里去呢？要流到万国万民当中。神给我们这个教会会的心意就是要我们的福音可以传到哪里，要传到万国万民的当中。好，那我想这几年这样子的一个负担，好像在这个教会，在我们的许多的同工的里面是非常强烈的，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哪里，要传遍到万国万民当中，要传遍到天下。那么为什么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要为不同的国家来祷告，为着什么原因呢？为着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普天之下。好，上次那个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她跟我特别跟我上次跟我分享到说，你的女儿对不对？好，对宣教的事情非常有负担，自己常常为宣教来摆上，来祷告，来奉献。那么我记得有一次姐妹跟我分享到说，当她的女儿来到我们教会来聚会的时候，啊，她就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一天刚好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一个国家来祷告，那个国家是哪个国家？扎德，为扎德这个国家来祷告。我想如果我们没有礼拜天，啊，把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来国家祷告的话，我们可能很多国家我们连那个名字都不知道哈。那天我们教会在为扎德这个国家来祷告，他的女儿流眼泪，非常的感动，因为他有一个同学正是在扎德这个国家里面做 missionary，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为那天为这个国家祷告，为 missionary 祷告的时候，心里得到激励，想到主啊，原来在这世界上还有人纪念到这个国家，纪念到这个国家的宣教士。我那天听他分享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为一些国家祷告，啊，你觉得我们在那里祷告，这国家也不认识，我们的祷告有用吗？我告诉你，有没有用？有用，哈利路亚，是有用的。而且我们也看见有人要因为我们这样子祷告能够被激励起来，哈利路亚。好，我就想到我们真的是为这些国家祷告，你也可以看到这些国家许多的国家要被释放出来。那我就想今天早上我们在看那个即时新闻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点点一段哈，这是特别讲到我们在非洲，今年我们在非洲又多了一个分堂。那这个分堂的国家在哪里呢？今天你们看那个即时新闻记不记得？哈哈哈哈，普基亚法索，今年我们在普基亚法索这个国家，我们支持他们，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新的分堂在那里开始，而这个新的分堂是我们过去所支持的那个叫做什么贝南那个牧师去这个地方 开发的一个分堂。那我真的很感谢主哈，我相信神要我们要去我们的脚中，我们的脚基，我们的祷告，还有我们支持的事工，可以到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因为福音要怎么样传遍，要传遍天下，要对万民来做见证。好，那神的脚步其实是越来越加快。那我自己感觉非常的兴奋，我们能够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跟神一起来同工。你有没有很兴奋啊？我是很兴奋啊！我们可以跟神一起的来同工，能够在这个福音要传遍万国的计划里面能够有份。那提到这里，我就想到祷告行进哈。当今天我们会在这个城市里面做祷告的行进，那我就想到在我们1995年，我们的教会要刚开始的那一年，那么在那一年的时候，刚好全世界的一个代祷的一个走向哈，在1993年开始就有一个全世界一个祷告的 movement， 在1993年，那么到1995年的时候，93年的代祷是为世界上1040的 window 的国家来祷告。那么到1995年的时候的一个政策就是你的脚要踏上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来祷告。那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教会刚刚开始1995年，那么1995年的时候我们就有几位同工哈。那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我要说我们还没有 mission committee， 我们也没有 mission fund， 因为教会才刚刚开始，但是我们就有几位五位弟兄姊妹，我们就非常有负担的要为宣教的事情来祷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五个人经常聚集在一起来祷告。那我们在聚集在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整个在95年的时候，整个的一个祷告的 movement 就是我们的脚掌要踏在一个国家，为这个国家来祷告。那么不但在这个踏在这个国家，还要为这个国家的city， 特别是 gateway city， 就是重要的城市来祷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五个人就在经常在那里寻求。那我还记得我们在那里寻求的时候，真的就想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么在寻求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去哪一个国家祷告，到底要去哪一个城市来祷告。所以我们五个人就差不多几乎每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我们就聚集一起在那里祷告。那么在祷告的当中，我接下去要讲到，因为今天这跟24章很有关系哈。你知道当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的时候啊，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两个计划是同时并进的。什么计划同时并进呢？一个是福音要传遍天下，另外一个神对选民的心意，这两个心意是同时并进的哈。选民就是讲到犹太人，讲到神的选民以色列，这两个计划是同时并进的。我们先翻到罗马书哈，我们翻到罗马书，我们看一节的经文。罗马书，我们翻到第十一章，罗马书第11章25节。我刚刚有提到橄榄枝子哈，那我们先看罗马书11章的第25节。25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什么奥秘呢？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神。那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特别提到，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一个奥秘。什么奥秘呢？啊，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虽然有些人几分是硬心的，但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怎么样？全家就要得救。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好像在神那里是有一个数目的，在神那里是有一个心意的，外邦人的数目要填满了。这一个计划，我们想到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刚才讲到什么时候末期才会来到呢？天国的福音要怎么样传遍天下？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的时候，这是讲到外邦人，对不对？福音要传遍天下，而且有神在那里有一个 number 的，有一个数字的，等到外邦人的这个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所以这两个计划是什么？同时并进的。一个是外邦人，全世界这一些外邦人 福音要传到他们当中，另外一个是神的选民才能够才会全家来得救，有被拣选的余数哈。所以这两个计划是同时在并进的，不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而是怎么样同时在那里并进的。那么因此我们在翻回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哈，在这里特别提到说，当这里讲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接下去就会讲到什么呢？就会讲到选民的状况，对不对？圣经上讲到末后的时候选民的状况。那么讲到选民状况的时候，特别也讲到哈，21节说。这个选民的状况，他说在犹太的地方哈，你要逃到山上哈，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你的东西，在这个灾难的日子里面，大家都有灾难的时候，选民怎么样呢？选民那个什么怀孕的奶孩子，特别讲到说有祸了，逃走的时候，要祈求不要遇见冬天。21节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22节我们一同念，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神的心意计划里面，两个是同时并进的，万古福音要传遍万民，选民怎么样也要得救，阿们，这两个计划同时并进的。那么所以我就再回到1995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那么我还记得有一天在祷告当中，神就很清楚的显明给我们看，我们要去以色列这一个国家来祷告。那我们当时神就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我们在祷告，五个人在祷告，我们有三个人都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墙哈，我们就在那里为耶路撒冷来祷告。那么然后神在那一年就让我们去耶路撒冷两个 city 要在那里做祷告，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另外一个 city 是加萨，好，加萨两个城市来祷告。那么这两个，当我们那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的脚真的踏在那块地图上面，我们在那里做祷告行进。你知道我们每一天就像我们今天要去做祷告行进一样，我们每一天早上，我们五个人就在旅馆里面，我们祷告跟神说，主啊，你今天要我们去哪里祷告呢？你今天要向我们显明怎样的心意呢？所以每一天早上就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在那里祷告，祷告以后我们再开始出发走路去为城市祷告，去为国会祷告，去为神放在我们心里面要去祷告的 city 来祷告。我们就在那里做祷告行进哈。那我要提一下，当我们在做祷告行进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为加萨那个城市来祷告，但是我们为加萨那个城市来祷告的时候，在1995年，加萨还蛮那个城市蛮危险的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到那个加萨那个城市里面，脚掌踏在那块地图祷告，所以我们就在他旁边可以望见那个加萨的那一个city 叫Ashda， 就在那个城市看见加萨，为这个加萨在那里做祷告。那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经历到属灵的征战哈。那么什么征战呢？因为我相信那是因为表示我们的这个祷告是出于神的祷告，所以仇敌不甘心哈。所以我们在那里要为那个城市祷告，开车的时候，我们的车子啊就整个的陷在沙里面起不来呀。陷在那个沙坑里面哈，那当时我还记得当时的许多的犹太人哈，还有他们在那边很多有旅游的人呐、啊，有犹太人呐、啊，有其他的人都看到我们的车子陷在那个沙坑里面，都想来帮助我们，所以有人拿木头来，希望把车子车轮可以弄起来哈，有的拿石头，有的拿什么，反正任何的东西哈，在那里那个车子就是起不来。越陷越下去，哎呀，我们都急得不得了哈！我们一方面做祷告，那么 那个车子就是起不来。后来我们就在那个状况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很有意思哈，那个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她就大有勇气的就在那里宣告哈，她说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这个祷告是神带领我们来的，所以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平安的回去哈，所以她说我奉主的名哈，就我们就按在那个按手在那个车轮上面，就奉主的名说让这个车轮可以起来，从沙坑里面起来，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奉主的名这样子来做祷告。我还记得大概祷告了三次，奉主的名叫你起来，叫这个车轮从这个沙坑里面起来啊！感谢主哎，搞了2小时，本来都起不来的，但是我们这样子三次祷告以后，那个车子真的可以开动了，哈利路亚哈！所以在那一天，我们真的知道，神做的工作实在太奇妙了，车子就起来了。那我要再提到，再接下去。那么那是1995年的时候，那么到好像到1997年的时候，我们再有一次机会去到耶路撒冷，去到那个这个地方，那一次我们也是去做祷告行进，但是那一次我们的祷告行进呢，我们就是要为着过去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对犹太人跟犹太教跟回教徒的杀害，在那里做一个悔改认罪的祷告。好，那所以我们那一次又去到那些城市，而且我们手上都有一张那个悔改认罪的那个祷告文，因为我们也不懂希伯来文，我们也不会那个阿拉伯文，所以我们只能把那个希伯来文跟阿拉伯文上面说我们为着十字军东征所对你们做的伤害向你们认罪悔改，做那样子的一个祷告行拿给别人看。那我还记得我们在那个边看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啊看到那张纸以后，那个犹太人就非常的感动，他说我们这一张纸哈，我可不可以带回去哈？我们说按照我们的规定好像不能带回去，只能给你看告诉你哈。他说因为我不住在这个城市里面，他说我想把这个东西带回我所住的城市里面，他说他在他的城市里面他是开一个 bar 哈，有一个像酒吧这样子的，那很多人，他说这个太好了，我想要把它带回去。那么后来我们就问他说请问你哈，你住的城市是哪一个城市？他就告诉我们，他就是从加萨来的，加萨这个城市。那我提到这里，我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感动。那么特别我非常感动，因为1995年的时候，我们为这个城市祷告，我有去为这个城市祷告。到1997年的时候，神就让我们遇见一个从加萨来的人，哈，他愿意把这一个信息，把这一个祷告要带回他的城市里面去。你说神是不是太奇妙了？神实在是一位奇妙的神，哈，我感谢赞美主。那么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也就是从1995年开始，我们就支持犹太人的事工，我们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祷告，因为这是一个上帝的心意。那么当我们今天再回来看这24章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其实这个时代离我们不远，因为现在就是末后的时代，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末后时代福音要传到地极，我们另外也要看到犹太人也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带领他们归主，我们要看见犹太人，要看见上帝的选民哈。那么神的信息要临到他们，虽然现在的犹太人，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还是非常的少数，非常的少数哈，但是这个福音一定要传到犹太人的当中。所以在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听见一个信息哈，就在这末后的时代里面，神要兴起我们中国人，要将福音要传回哪里去呢？传回耶路撒冷去啊！这是神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个信息。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看到在大灾难来的时候，这里提到有假基督，有假先知要起来要做迷惑的工作，很多的选民也会被迷惑。好，那么灾难在这里好像要看见越来越多。那么在这样子一个时代里面，我们 当选民为什么也会被迷惑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也会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啊，都会在这个时代里面也越来越多的来出现。那么因此我们想到，可是上帝的心意里面，他是愿意为选民的缘故要减少什么？要减少灾难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减少那一个什么灾难的日子，减少那一个灾难的日子哈。那么当我们看见有末期的开始，灾难的起头，然后看到这个大灾难越来越多的时候，福音要传遍天下，要每一个角落要能够听见福音。这个传遍天下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悔改信主，乃是说什么福音要传，但是有没有有些人可能会信主，有些人还是没有信主，但是这个福音一定要大量大量的能够传到地极哈。昨天牧师从台湾回来哈，那他昨天回来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在台湾现在有一个教会哈，在我们灵粮堂的体系里面有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哈才开始五年，但是呢这五年哈每一年这五年圣诞节的那一天哈都有100个人受洗哈，所以现在那个周牧师很有一个心意，他很希望说在圣诞节的时候有100万人能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样来推动哈，那么但是我们就看见什么，实在看见那个福音的紧迫性。我想大家只有在中国大陆一天可以3万人信，100万人这样同一天受洗，在中国大陆大概人也很多，信主的很快哈，其他的地方好像不容易看见，但是不能说不能看见我们就不传。我们希望什么，我们的祷告我们都能够松动属灵的空气，让人心能够接受主哈。这顺便提一下哈，那因此我们看到在这末后的时代，而且最近在经济海啸里面刘牧师也一直不住的说现在是一个福音要丰收的一个机会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情形，也感谢主，灾难越多信主的人也要越多，阿们，灾难越多信主的人也要越多哈。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如果福音大大的被传开的时候，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那么主再来的预兆，主再来的兆头也要更加的显明出来。所以30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是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31节我们再一起来念，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也看见，我刚刚说这个计划是同时在并进的，因为主要显明出来，那么地上的万民会哀哭，因为神要有能力的降临。那么在这个降临当中，特别圣经上告诉我们，神要做招聚的工作。招聚什么呢？要从四面八方把他的选民招聚回来，四面八方招聚他的子民回来。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想到哈，其实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主后70年的时候，圣殿就被毁哈。那而且圣殿被毁的时候，他们用火烧那个圣殿里面的什么金子啊，那些金属的东西，全部都融入到那个石头的里面哈。那么所以有一些人在这个圣殿被毁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拿那个金子或者拿一些的金银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石头怎么样，把它打碎啊，希望把里面的金子能够挖出来。那么因此呢，在主后70年的时候，我们看见整个的圣殿都被毁，而且以色列成为一个荒场。所以主前面讲到耶稣说什么，这一个家，他说你们不知道那即将要临到你们的日子，你们应该要为你们的儿女哀哭，因为这日临到的时候，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那么我们就想到在主后70年 当耶路撒冷城被毁以后，哈，一共到1948年，有1900年左右，将近2000年的时间，犹太人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就不再存在了，哈。那么，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上帝的心意，我们看见神的心意里面，他要不但要救助这个世界上的，万国万族，神的心意里面，他的选民也要做拯救，神还要把他们召回来。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罗马书第11章、第10章里面，都提到犹太人，虽然他们过去，他们拒绝了主，但是有一天他们要重新被连结在这一个橄榄枝子上面，神要做恢复的工作。以西结书里面也讲到这一个恢复，讲到枯骨会复生，讲到神的活水的江河会流到，也讲到风要吹在其中，使他们要重新活过来，能够成为一支大能的军队。那么在过去1900多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当这个国家被消失的时候，那我们后来我们不只是主后70年，我们看见到希特勒的时候，哈，犹太人的大屠杀，所以我们看见真的这个国家这个百姓就是好像被消灭一样。可是神的心意，哈，神要做召聚，神要做恢复的工作。因此1948年的时候，我们看见奇迹似的以色列这个国家重新复国，1948年复国。你知道当1948年复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极其的荒凉，地图是荒凉的，哈，那么这个国家复国的时候到处都是荒凉，都是废堆，哈，那么是非常惨的。但是从1948年一直到今天2009年，哈，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神让这一个国家的百姓，让这个国家重新被建造起来。那么可是神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从1948年一直到现在，神在那里做什么？现在正是一个召聚的时候，要把他的选民从四面八方的要召聚回到这个地图上，回到这个国家来。所以我们也看见整个在历史里面，从1948年复国以后，后来一直到了德国，哈，那个柏林的围墙东西被拆毁的时候，苏俄的政权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真的是看见一个大批的犹太人要从欧洲回到他们的地图。那么这几年我们也看见慢慢的看见在中国开封有犹太人，哈，犹太人中国开封，我们看见在巴西有犹太人，我们也看见在伊索比亚有犹太人，哈，那么在印度也有很多的犹太人，现在神都在做召聚的工作，这些人都要回到这块地图上，因为这是神在末后时代的心意。那么接下去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4章32节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应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哈利路亚，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你从无花果树就要看见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那我在去以色列，每一年都去，今年11月14到24号还要去以色列，哈。那么这几年每一年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都会可以看见橄榄树长枝长叶，无花果树长枝长叶，哈。那在以色列这块地图，他们导游告诉我们说，其实从1948年复国的那一天开始，啊，在以色列的无花果树、橄榄树，哈，那还有葡萄树，哈，那么都开始怎么样呢？都好像圣经上面讲到的，都开始来长枝长叶，哈利路亚。 荒凉许久的地土都荒凉了，但是1948年复国的时候，这一些都开始复苏，都开始长起来。那么圣经上说，我们要从无花果树来看，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主已经站在门口了。弟兄姊妹，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刘师母啊，你是哪一派的哈？你是灾前被提呢，灾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哈？那你问我是哪一派的，我说哈，我哪一派都不是，反正我也没学过神学啊，我也没读过神学院。我说我是哪一派呢？我是以色列派。我说哈，你看圣经马太福音哈，24章里面讲到说什么？树枝长叶的时候，人子什么呀？近了，就在门口了。我说灾中被提，灾前被提，灾后被提，千禧年前派，千禧年后派，无千禧年派，对我来说这都不重要。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你今天要来观察，要来看犹太人的光景，看以色列的情况，你才能够知道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在末后的时候，他要做召聚的工作，要做恢复的工作。有没有灾难呢？有灾难，有灾难。灾难来，不只是世界上的各国有灾难，选民有没有灾难？有，圣经上已经提到选民会有灾难，而且圣经上也讲得很清楚，有人会跌倒，有人会怎么样站立得住。好，对那些外邦人属主的儿女，有些人就只能够站立得住，他就能够忍受试探，忍受苦难，甚至于会殉道。同样在选民里面，也有一些的选民是存得住的，有一些选民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是在那个受灾难的里面。但是在上帝的心意，你要知道主什么时候来呢？你看谁什么光景呢？我不太会去看什么灾难时候担心那些事情。我们所要看的就是犹太人的情况，就是以色列的情况，因为他们好像是一个时钟，是一个 alarm 一样。你看见他们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上帝的一个心意。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的确圣经上也讲到现在都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这里有提到当主再来的时候，世界上的情况就像洪水的日子一样，就像挪亚的时代的一样。这个是表明什么？挪亚的时代跟洪水，就是说你不知道洪水哪一天会来，你不知道它哪一天会来，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日子一定会来。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一颗心，主在这里要我们怎么说？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们应当警醒，因为你不知道主到底是哪一天来，我们应当警醒。那么我想哈，今天我们如果我们预备自己，愿意有一颗受苦的心，也愿意有一颗为义受逼迫的心哈，其实你可以不用担心说灾难的时候怎么办，因为灾难的时候有些人会被提嘛哈，取去一个留下一个。那么有一些人呢，也会什么经历这一个灾难。那么可是神还会保守啊，神会保守，在大灾难中间还是有一些人是为主来存活的，对不对啊？那么因此呢，对我来讲，我觉得不重要我是什么时候被提的，重要是我在大灾难里面我能不能够稳得住哈，我能不能稳得住。那么神如果要我们免除灾难，我们感谢主。但是呢，如果我们必然要受到这个灾难的时候，神也要给我们力量能够稳得住。所以启示录里面讲到在末后的时代里面哈，世界上会有两种情况。有一些人呢是额头上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每一个人的额头上都会有印记，但是印记不同。有属主的人额头上有什么？耶稣基督的印记。所以那个灭命的那一个杀害哈，就要越过我们而去。但是呢额头上还有一些人的额头上有什么？有兽的印记哈，兽就是属世界属魔鬼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讲666哈，有讲到兽的印记。所以在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看见就是说最主要你身上是有什么印记？你是兽的印记呢，还是你是什么？你是 主的印记。如果我们是有主的印记，你就知道你会被怎么样，你会被分别出来。那么这个分别出来不一定表示你绝对没有灾难，而是你被分别出来表明你是属主的人。所以即使碰到灾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靠主存留得住。所以刚才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如果我们退后，主就不喜悦，但是我们能够持守到底的，我们必然怎么样，我们就必然得救。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要我们告诉我们说，洪水会来的时候，你不知道日子那时辰啊。那么因此接下去就讲了几个比喻。第一个比喻里面讲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啊。那么这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什么呢？因为你想不到人子什么时候来。那么因此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这一个人是要能够按照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我们能够有忠心，我们能够有见识，而且我们可以按时分粮。所以这样子就看出来什么是好的仆人，善的仆人，什么是恶的仆人。好，那么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愿意我们要有一个谨慎的心，有一颗警醒的心，不要想说啊，主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就随随便便。好，我们我们神所托付我们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忠心。好，那其实主在这里他愿意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而且可以怎么样，按时分粮的仆人，按时分粮。那我就想到说，我们要如果要能够按时分粮，你就是按时要怎么得粮嘛。你没有按时吃粮，按时得粮，你就没有办法按时分粮。所以上次我们有讲到主耶稣用这个礼拜我们小组查经哈，我们查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其实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这一个比喻，这个实际的这个神迹的发生，后面讲什么呢？主就要用这五饼二鱼的这个饼来表明，耶稣就是那个天上的粮，主耶稣就是那个玛拿，就是天上的粮。主耶稣说，我就是天上的粮，我就是那个天上来的饼，所以你们要吃这一个饼啊。那这个饼，这个耶稣的生命，耶稣的话语，我们要吃进去。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成为一个天天来吃粮的人，天天来领受玛拿的人，那我当然不可能按时分粮。好，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感谢主，我今天看那个即时新闻的时候，我发现前面的那个讲话也变了哈。今天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即时新闻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什么？我们要读上帝的话语。哎，我觉得这太棒了，我们就是需要读上帝的话语。你吃粮了，你才能把粮供应出来，可以分享出去。好，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讲到一个义的忠心有良善的仆人的一个状况。因为你不知道主哪一天来，所以求主帮助你也帮助我我们能够警醒，在神的面前警醒的预备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又能够按时分粮的人。第二个比喻，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讲到十个童女，讲到天国好像十个童女，可见主再来的时候，这个天国降临的时候，特别讲到十个童女，一半一半，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所谓聪明的童女是怎么样呢？是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再一次也讲到什么？这一个主来的时候，他就用新郎来代表哈，用新郎主来的。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新郎，所以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新郎要来的时候，那么可见他说新郎迟延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可能迟延了，可能我们觉得迟延啊，其实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就讲到说其实不是单言，乃是怎么样怜悯我们哈，因为福音还没有传遍嘛。那我们看见自己当新郎来的时候，我们要警醒，你不要以为说哎呀反正主还没有来我们就随便。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就是以为主还迟延了，主还没有来，所以就没有预备什么呢？就没有预备油。虽然有灯， 里面却没有油啊。那么当然我们每一次看到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油是代表什么，圣灵的膏油，所以我们需要里面要被神的灵所充满，要有圣灵的膏油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常常成为一个预备，里面是有油的，预备自己能够经常被圣灵充满啊，经常在圣灵的里面，我们需要有这个油，免得主再来的时候还没有预备好自己，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油。那所以我们也看见这里好像也再一次要提醒我们，我们要预备我们的自己，不但是一个器皿，而且这个器皿里面是要有油的，阿们，需要被圣灵充满的，不是一次的经历，是天天被充满，是经常被充满，哈利路亚哈。那感谢主，我们虽然每一次每一年我们都会办几次 Encounter Retreat， 那我们也在 Encounter Retreat 里面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会经历到圣灵的充满，或者是在我们一些其他的聚会里面，我们会有经历圣灵的充满，但是我要提醒我们，就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不以那一个就为我们的一个满足，我们需要让这样子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经历是天天常常在我们身上来发动的哈。那求主帮助我们，但是若是你还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充满，没有圣灵的油在你的里面哈，好像有这个新油常常从里面出来的，你要跟神求，你要求神让神的灵来充满你。今天早上我们也讲到以弗所书哈，牧师信息里面讲到我们要成全圣徒，还要怎么样呢，要有团队的服事。那么其实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讲到团队的服事，讲到各尽其职，可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就讲到我们需要爱惜光阴，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主来的日子到底哪一天来哈，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需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个世代是邪恶的世代。那我们做爱惜光阴的时候，圣经上就讲到说，我们要爱惜光阴的时候，就不要像一个什么愚昧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像一个智慧的人。那么因此以弗所书第五章说，你要爱惜光阴，不要做愚昧的人，不要做糊涂的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么因此明白主意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什么，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乃是要被圣灵来充满，阿们。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我们要预备我们的，让我们的灯里面有油，我们要预备自己能够被圣灵充满，能够爱惜光阴，因为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那么第三个，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讲到五千两的银子、两千两的银子、一千两的银子。那么再一次我们看到，从这一个比喻里面，我们看见在这个时代里面，今天早上牧师的信息也跟我们分享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各尽其职啊。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个各尽其职的时候，那么神也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每一个人要各尽其职的时候，神给我们有不每一个人可能不同，有一些人是领受五千两的银子，有一些人是领受两千的，有一些人是领受一千的。当你各尽其职，你就要在这个职位上面好好的摆上，好好的来使用，好好的能够被神来使用。那么当然我们讲到天国的时候，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特别看见说，当神把他的家业产业交给我们的时候，十五节说是按着个人的才干，是按着个人的才干。所以你我们身上都有神所给我们的才干，按着个人的才干。那么今天你我要按着个人的才干投资，放在神所要我们的岗位上面。那不但是放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天国里面的一个原则哈，神国的里面的原则永远都是丰富的，神国里面的原则不是越来越少的，是越来越多的。所以神国里面的一个原则也是要让我们能够去赚取的。所以圣经上说，你有五千的，你要去赚多少呢？五千。你两千的是什么？你要去赚两千。一千的你也要去赚一千啊。那么今天神在那里责备那一千的仆人，就是他把他埋起来不去用，也不去把它发挥起来，那么埋在土里面，那么当然就怎么样呢，就 就失去了那个效力。所以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才干，或者神所托付给我们一个负担，一个感动，我们要去使用，而且要把它用到怎么样最大的发挥啊。那么最大的发挥，最大的一个发挥，要把它发挥出来，要在这样子事情上有忠心。你看啊，五千两跟两千两的，他们的结局是一样的啊。神都对他们称赞说什么，你这忠心的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都派你来管理。两个人的称赞都是一样的，可是到那一千两的人，他把他放在埋起来，不但没有用啊，还有一件事情，这个人很狡猾哈。怎么狡猾呢？他在那里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哈，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哈。所以主在这里说什么，你这一个又饿又懒的人，你不但又饿懒，还用你的口怎么样说那个说不好的话，还用他的口来批评论断他的主人哈，说你是忍心的人，好像在这里把那个责任啊都推在这个主人的身上，觉得这个主人好像很不合理哈。你没有种的地方你要去收，其实这什么，不但是误会了主人的意思哈，更显明出来他的口中没有良善，他所做的事情没有良善哈，他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在圣经上第二十八节说哈，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怎么样也要夺过来。这是神国的原则，有的还要怎么样加给你。所以今天有五千的，他又赚了五千变成一万了，还要再加给他。弟兄姊妹，你手中有什么哈，你愿意把它放在神的手中，愿意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要经历到什么，有的还要再加给你。阿们，你有的还要再加给你，你今天你的恩赐你的才干能够被主用的时候，有的就还要加给你。阿们，哈利路亚。那我自己是在侍奉里面比较多，医治祷告的服事里面，那我也发现哈，当我愿意去用这一个医治的恩赐来侍奉的时候，就看见越多的果效。不用你就没有看见，但是你愿意去用在这个恩赐里面去服侍的时候，你就看到更多的人能够得医治，看到更多的人能够蒙受这一个恩典哈。那我觉得今天我有的还是不够，因为有的还要再加给他，要存着那个渴慕的心。那怎么样渴慕？怎么样用呢？我发现恩赐就是要用啊，你不用的时候哈就没有了，你用的话就越用越怎么样，就越用越有。你不要说啊，那我今天为很多人祷告以后，那我就没了。不会的，你越祷告神就越加添给你。阿们，你越祷告的时候，神就越要使用我们成就在他的国度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预言的恩赐，你要常常说预言。如果你有信心的恩赐，凭着信心来宣告。你有医病的恩赐，就把你的手要伸出去，不断的为别人用你的手来服侍哈。那么如果你能够说方言的，你就要什么样，不住的常常祷告里面就要说方言。那我就看见说，其实说方言也是你越说就越有哈。怎么讲呢？有一些人所得着的方言的时候，可能你刚开始所得着的方言是不是很完很全备，或者说不是很完整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个婴孩在那里学话一样哈。有些人刚刚开始得到的方言不是一个句子哈，不是一个词，而是几个好像单字或单音一样。那你不要就在那里满足哦，你要跟神祷告，你说主啊，你丰富我的方言，你让我能够让我的方言能够更纯熟啊。那你怎么样，你就不住的祷告啊，不住用方言来祷告，好让神来加添你的方言。我记得我刚开始得着方言的时候，我只有四个单字啊，四个单音 四个单音，我就跟神说我不满足，我跟神说我不要像小孩子牙牙学语一样只有单音，我求你来丰富这个。我说主啊，我向你求，我愿意在方言上面能够有 sentence， 有一句一句的话语出来。所以呢，那怎么做呢？怎么有些人说我们常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听见说我们要常常操练方言。所谓操练方言就是你要常常不住的用方言来祷告。如果你有四个单音的方言，你就用这个四个单音的方言来祷告，然后也不住的祷告，求神来加添给你。我就有一次在家里面坐在沙发上，客厅里面，我就坐在沙发上，我就开始用方言来祷告哈。那我祷告的时候刚开始只有四个音啊，那么但是有这样子渴望的心，也不住的来祷告，我突然之间就发现我从单音变成 sentence 了，哈利路亚，就变成一个句子。所以越多的祷告，你越多的用方言来祷告，我们还要再经历，有的还要怎么样能够加给你。而且你后来会发现你好像可以很久很久都可以用方言祷告，不是讲一下你就停下来啊，不知道怎么办了。你可以那个方言可以持续的在里面祷告，而且说方言的祷告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求神帮助你在你的恩赐上面，你要经常运用使用，好让你能够更多。那么第四个里面，我们就看见主在这里不但提到主再来的日子，那看见当主再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审判的日子的来到。所以当这个审判的来到的时候，天国里的审判就会把两种的状况分出来，一个形容叫山羊，一个叫绵羊。好，那么一个山羊跟绵羊里面，我们就看见讲到山羊跟绵羊的里面的状况有一点不同。那么山羊跟绵羊里面，我们看见所谓的绵羊是怎么样子的状况呢？绵羊呢就是愿意好像圣经上是说特别讲到说，如果有看见有客旅的你就留他住，有赤身露体的就给他穿有病了有在监狱里面的就去能够探望他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看见其实你是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一个比喻里面，我们就想到其实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主也在这里教导我们，有一天审判会来，你不知道审判来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但是知道主再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审判。那么在这个审判的情况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生活的环境，我们所接触的人里面我们有没有那样子一个神的那个怜悯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我相信当我们一个真正属主的儿女，我们应该会有一个怜悯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看见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就愿意去帮助他，不为着任何的目的，只为着这一个人的需要。所以我看到这个人在监狱里面，我愿意去帮助他。我看到这个人赤身露体，我们愿意去帮助他。我们看见有人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喝的时候，我愿意去帮助他，不是为了要得奖赏，乃是为了上帝的爱存放在我们里面。而且你知道在这末后的时代里面灾难来的时候，很多人会下在监狱里面灾难来的时候，很多的人会遭遇到很多的状况，很苦的情况，我们愿不愿意去成为他们的帮助？那我就想到在希特勒那个时候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我们就听见好几个见证，比方密室的那个密室的那个作者，他就是在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自己已经这么辛苦了，可是他却愿意在监狱里面把他所有的东西也拿出来供应别人。那么我们看见 前几年那个电影哈，里面也讲到Singular 那个电影里面，就看见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帮助犹太人，虽然他们自己也经历在集中营还有很多的状况，但是他们愿意做的时候，在主的那里有纪念，说他们是坐在谁的身上呢？是坐在主的身上。阿们，哈利路亚。那甚至于呢，当我们刚才提到在末后的时代，神正在做招聚的工作，从四面八方要把他的选民要集合起来，我就想到当苏俄的政权瓦解，跟那个柏林的围墙垮台的那一段那个时候之前，就有好多的神的子民，他们心里面就想，就被神的灵感动，在那里做预备的工作。做预备什么工作呢？他们有一些人就把他的牧场，把它变成好像旅馆的样子哈。那么有一些人呢，把他的仓库里面堆满了食物，因为他们就想到，当这个回归的时候，犹太人要回归的时候，要从他们的地土上经过，一定非常的贫穷，没有什么需要得到供应，他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自己的产业，他们的东西，愿意来帮助这些犹太人回归的时候能够有吃有住哈，有这一些的供应。那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些都是坐在谁的身上呢？都是坐在主的身上。好，那么我们也看见，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也看见那个亚伯拉罕哈，他因为接纳神的接纳天使，他无形中就接纳了谁呢？接纳了神的使者来到他家里面。那么同样，今天你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愿意做一些小的事情，在我们的周围有需要的人身上，我们就是坐在谁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去年的爱心撒爱种的这一个 program， 我们也看到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回应的时候，你就坐在谁的身上呢？你就坐在主的身上。好，所以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神要让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对这一个时代是一个有贡献的人。哈利路亚，让我们就是愿意坐在这些小子的身上，我们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预备我们自己。好，我们要有油，常常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不管你有怎样的恩赐，有怎样的才干，或者你在什么样的职位上面，我们都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并且愿意按时分粮。求主帮助你，也帮助我。亲爱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是看见主啊，这末后的时代，主啊，你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会来到。主，我们在这一个过程里面，主啊，就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迫切。主，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啊，你来的日子到底哪一天会来。主啊，连你自己都说那个日子那时辰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主，因此求你给我们那个警醒的心，在这一个时代让我们警醒在你的面前。主，让你所托付给我们手中的工作，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你所托付在我们身上的恩赐才干，我们都愿意在你的面前把它使用出来。主，不要让我们做一个埋没的人。主啊，让我们愿意起来为主而活，能够为主所用，让成为一个顺服你的一个仆人，一个器皿。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国度里面的计划策略，就是我们有的你还要再加添给我们。主，当我们愿意看见人的需要就摆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坐在你的身上。主，你祝福这一个教会，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成为你手中那个重用的器皿。所以当灾难的时候，当有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信心能够存留得住，而且忍耐到底的，我们就必要得救，成为你所喜悦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